主内长辈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这时候让我们一起的来祷告。是的，主，我们打开你的话，我们求主也打开我们的耳，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听得清楚，也让你的仆人讲得清楚。我们求主分别为圣，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布道家穆迪先生在一次坐船从美国去英国布道的途中，发生了大风浪，而这个风浪几乎要把这个船给沉没了。当时候在船上的人每一个人都忙着找这个救生圈要来逃命，可是呢，穆迪先生呢，他就看到了一位老姐妹跪在地上来祷告，穆迪先生也就一起的跪下跟这个老姐妹一起的来祷告，全船的性命果然也是蒙神的拯救。之后呢，穆迪先生就问这位老姐妹，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危机的里面，混乱的时候，她仍然能够保持安静。这个老姐妹就回答说，我侍奉主60年，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灾难，但主没有一次让我不平安，只要我祈求神，总是能转危为安。我有两个女儿，小女儿住在英国，大女儿已经被主接去，现在住在天上。我祷告主说，主啊，照你的旨意叫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我都甘心乐意。你要我到英国去，我就去住在我的小女儿的家，与我的小女儿见面。若主你今天接我去天上，我也可以见到主，也可以与我的大女儿见面，那真的是好的无比，到哪里都有人接待我，都不寂寞。主你要我到哪里去我就去，接我去天上见主的面，好的无比，留在地上背十字架我也甘心乐意。弟兄姐妹，在腓立比书1:21，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无论是活着或是死，总叫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弟兄姐妹，这就是启示录当时的信徒的处境，他们面对因为持守信仰而遭受到逼迫、死亡的威胁。当作者约翰在写启示录的时候，是被罗马统治，但是罗马帝国是一个强盛的帝国，人民的背景是非常的复杂，他们当中有许多不同语言、种族和传统的宗教信仰，因此罗马政府就是为了想要如何把这庞大的国土，这些的不同的种族、不同的人群能够柔和为一的，希望这一群人都能够在罗马政府的掌权之中，而只有宗教信仰才有这样子的巨大的结合力，但当时候却没有一个让所有人、让众人共同敬奉的一个的宗教，因此罗马帝国就跑出了一个所谓的君王崇拜，崇拜凯撒。按照条规呢，全国人民他们每一年都必须在官长的面前向罗马的这位凯撒皇帝烧香一次，并且还要对着这个凯撒的这个雕像说什么，说凯撒是我的主。而只要他行了这样的一个敬拜的礼仪之后呢，他便可以自由去敬拜自己的神，而只要他所敬拜的神不会影响到人民的生活道德，或者是危害到国家的安全，这样罗马帝国、罗马政府就完全不会干涉。但首先他必须先遵守这样的一个条规，你必须先向凯撒下拜，并且承认凯撒的神性，承认凯撒是神。而那些不肯下拜的人呢，不肯称凯撒为主的人呢，就表示这个人是 与政府在政治上对罗马不忠，而罗马人可以马上施行严刑鞭打，甚至是性命难保。弟兄姐妹，想想看，当时候的信徒，当时候的基督徒的命运会是如何呢？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基督徒绝不称任何人为主。如果不下跪，凯撒就会面对迫害和死亡。当时候的信徒得面对抉择，一，你就是敬拜凯撒，不然就是敬拜基督。弟兄姐妹，作者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他所关注的不是遥远未来发生的事情，而是当时候已经发生了，就是这样的一个逼迫，信仰的逼迫，或者是可见的未来将发生的事。启示录就是为了要鼓励当时候处于这样的一个水深火热中的信徒，鼓励那些正在经历受逼迫的信徒要坚忍到底，要忠心到底。启示录的题材非常特别，其中不断描述作者约翰看见一些的异象，然后天上的使者就会向约翰解释这个异象的意义，借着这个异象揭示从神而来的启示和信息。而异象中的这些的景象都非常奇异，有许多的象征用语，我们常常看了读了都会觉得满头雾水，不知道如何明白这些的意象的意思。其实当时候好些的犹太人的著作也是类似启示录这样子的题材，学者们称这样的一个题材为天启文学，而其中的象征用语是他们所熟悉的，对当时候的读者来说大部分是可以明白的，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今天不明白是因为我们不熟悉，因为我们不曾接触，或者我们不熟悉他们的文化。打一个比方，有一个刚到本地的外国人，他刚刚学了中文，有一天他就听到某某同事说，今天我差一点迟到，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就上了另一辆巴士然后再转车。这位外国人可能他就会误以为这位同事原本是要等巴士的号码是3721。弟兄姐妹，但是熟悉中文的我们知道这个并不是与公共巴士的号码有关联的。同样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需要对第一世纪的犹太和希腊罗马文化有所认识，才能够明白启示录中的象征性的用语是什么意思。象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用某种事物来代表它的字面的意思之外的意思。我再说一次，这个所谓的象征的意思就是用某种事物来代表它字面意思之外的意思。就好像这个红，它的字面的意思是颜色，但是在不同的情境中可以象征不同的意思。就好像我们一般华人的文化，红代表了喜庆，但是呢防恐警示里面的这样的一个警戒水平呢，红就不再是喜庆了，是警戒里面最高的级别。还有足球裁判员手中的那张红卡，它的意思也是你犯规出局。而在启示录里面，红色的象征意义是与邪恶势力有关。接下来我们看接下来的照片，我相信当我们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我们新马的人都马上会知道放低袖的意思是什么。放这个低袖其实就是所谓的霸位子，只有我们知道的。所以我们看今天的经文是有里面有许多需要解释的，我请大家跟着我一起来看，我也鼓励你打开圣经跟着我一起的来看。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来到了这个七号的插曲。弟兄姐妹，启示录里面有三个 七重的意象，第一有七印，在第六章有七号以及七碗，而在每一个意象的第六与第七之间都有插曲，是由两个的意象组成的，每一个的插曲都是由两个意象而组成的。今天这个插曲，这里的插曲，七号的插曲是由这两个意象，一是吃书卷和说预言，第二是两个见证人，两个见证人。在这里插曲的目的看起来啊，这个插曲的目的看起来是有时间的停顿，就是停在第六和第七之间，但其实作者他也借着这样子的停顿是要来教导教会，教导我们有关教会在世界末期的角色与命运。我们会发现，当我们继续读启示录下去的时候，每一个事件是越来越加强的，是加强上帝与邪恶势力的这样子的一个的冲突是越来越强烈的。这里的意象跟先前七印插起的意象不同，为什么？因为这里的意象这里是约翰本人，约翰作者本人也参与在其中。经文一开始就说到了，约翰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这位天使具有引人注目的外貌，经文形容他是披着云彩，头上有彩虹，脸发出亮光像太阳，他的两脚像火柱一样，右脚踏在海上，左脚踏在地上。弟兄姐妹，约翰在这里对天使的这样的一个描写，与旧约以西结书里面的一章二十六至二十八节对约和华的描写是相似的，以及第三节说到大声呼喊，好像狮子吼叫，这样子的一句话，这样子的形容通常是比喻上帝的声音，就好像在约珥书三章十六节有说到，耶和华必从西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因此这里对天使的形容代表了上帝。接下来我们会看到，当天使呼喊的时候引起了什么？引起了七雷的反应，引起了七雷的反应。在启示录其他的地方，雷电跟神的报应有关，就好像在第八章五节，火倒在地上后就有雷轰，在十一章十九节，雷轰跟七号的灾难有关，二十六章十八节，它跟烈怒的最后一个碗有关。弟兄姐妹，这里的经文其实也预示了上帝的报应即将来临的危险。而接下来第四节说，正当七雷说话的时候，约翰要写下来。而这里其实他也透露了这样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声音不是一个响声，而是来自上帝的启示，甚至是约翰可以知道和辨识的内容。只是呢，天上有声音禁止约翰写下七雷的信息，并且要将它封上。从这里看来，封上七雷的信息似乎和神的审判的信息有关系。然后呢，我们看经文继续说下去，约翰又转向那位站在海上和地上的这位天使，天使就怎样向天举起右手来。第六节说，天使指着那活到永永远远，创造和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的上帝启示说，必不再延迟了。弟兄姐妹，这里很清楚的说明审判已经靠近，必不再延迟了。而审判就会如接下来的第七节里面说到，会随着七号的吹响，神的奥秘就会显现。神的奥秘是什么？神的奥秘乃是借着耶稣基督才得以显现。神的奥秘是上帝的拯救和审判的计划，是要叫世界悔改回转，而这个奥秘 的实现没有具体的时间次序，而是必须要等到上帝的心意和计划成就的时候，第七位天使就会吹号。接下来我们来到了第八、第十一节，说到天使吩咐约翰吃书卷。弟兄姐妹，我们要掌握约翰吃书卷的这个主题，我们必须从旧约圣经中上帝吩咐先知以西结吃掉他所吃的书卷来做一个对照。虽然约翰的意象跟以西结书的经文有关，但我们发现启示录是继续的延伸和扩展的。以西结先知和约翰的意象怎样？他们是几乎是一样的，而呼唤他们吃书卷的声音同样是来自上帝，而吃的感觉、吃的味道、口中都是甜如蜜。可是呢，约翰却是吃了以后肚子却觉得有苦，却发苦。这个发苦并没有在以西结的描述中出现。然后他们两者之间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分别，就是以西结先知他宣讲的对象是以色列民，而约翰宣讲的对象是对着许多民族、邦国、方言和君王，而且他宣讲的信息是带有审判性。弟兄姐妹，换句话说，在这样的一个对比之下，以西结先知当时宣讲的时候只是遭受以色列民的垂弃，但是弟兄姐妹，在这里启示录这里所要面对的是多国多方的逼迫，将会是更加的艰苦和危险。因此约翰吃下书卷后会发苦，原因是教会会因为宣讲上帝的信息而受苦、受迫害，而这会在接下来的第十一章具体的表现出来。让我们一起继续的来看，我们来到了第十一章的第一节，说到约翰被赐予一根好像两尺的芦苇。弟兄姐妹，这个概念也是来自以西结书40-42章。这里约翰被吩咐要量神的圣所和里面敬拜的人，这个又是什么意思呢？按照启示录的题材，我们不应该从字面的意义来理解。而另一处类似这样的经文也在我们之前我们看过了，就是在第七章天使为144,000的神的仆人的额头上留下了这样的一个印记的这样的一个插曲，那里是象征神的印要使他的子民免于灾难。而这里呢，这里说被量的圣所、祭坛和其中敬拜的人，这里象征了那些相信耶稣的人，包括了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他们在圣殿里是蒙上帝保守眷顾的。而圣殿外面的院子代表了不相信耶稣的犹太人，也包括了非犹太人，在被外族人践踏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是说到罗马人在公元66-70年间攻打耶路撒冷和摧毁圣殿的情况，以此来表达基督徒受逼迫的经历。所以这里很清楚指出说，教会整体会免不了遭受到迫害和受难，但是凡是在神的殿里被量的，象征了都会受到上帝的保守。弟兄姐妹，这里说到教会要遭受迫害和苦难多久呢？要多久呢？在经文里说到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这里以一个月30日的计算方法，1260天相等于42个月，也就是3.5年的时间。弟兄姐妹，我们这里又要追溯到旧约但以理书中西流基王安提亚古四世， 在公元前二世，他迫害犹太人和玷污圣殿三年半的时间。另一件事情就是罗马人围攻和摧毁耶路撒冷，也长达三年半的时间。这里提到的这个数字的量词，所要象征的主题，其实是要说明教会就是上帝的子民，他们所受的迫害的日子是有限的，就是只有这样的一个三年半的时间，是一个象征，象征性的，是一直受迫害的日子是有限，而二世历只有一段张狂的时期，但却是受到限制的。二世历是受到限制的，虽然上帝的子民和仆人将会面对恶者和世界的迫害，但是神的子民仍然在上帝的保守之内。弟兄姐妹，想想看，这样的一个信息对当时候饱受迫害、神智殉道的读者们和信徒们是极大的安慰和充满盼望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约翰赐书卷的意象，从约翰本人转到了两个见证人，而这两位见证人的遭遇将会进一步让我们明白什么是肚子发苦的意思。这里用两个见证人没有明显的原因，可能是因为犹太人的传统是要以两个人的见证才有法律的效力。好，我们来看经文是如何形容这两位的见证人。第四节说到，他们是站在全地之主面前的两棵橄榄树和两个灯台。橄榄树和灯台也是类似于撒迦利亚书四章一到十四节。撒迦利亚书中所记述的是犹太人回归重建圣殿，而橄榄树和灯台的意象是要说明上帝与他们同在，上帝赐予能力让他们完成建造圣殿。而启示录这里的灯台象征了整体的教会，就如橄榄树是不断的提供油，橄榄树不断的提供油给金灯台来继续的来发光。教会包括了全体的圣徒，也会赐予能力不断的为主来做见证。第五节说到，如果有人想要杀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的口中出来。这个从火中从他们口中出来，这个是与旧约的耶利米书五章十四节相似，是宣告上帝对悖逆的以色列民的审判，而这个审判是由巴比伦大军的入侵，而这个与启示录的情境是非常相似的。上帝借着吹号来告诫人类，若不及时悔改，上帝的审判就要临到。弟兄姐妹，经文继续的形容这两位见证人，有人说这两个人是指向摩西和以利亚，但是两者都没有像这里所说的被杀和殉道。有人说是指向保罗和彼得，虽然相传他们都是在罗马殉道，但是他们不具备这里所说的描述，还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从经文来看，以上的这些的配对人物都不能够完全满足经文的描述，因此象征的解释是最有说服力的。首先我们来看第三节说到，两个穿着麻衣的见证人，他们要传道1260天，这里其实是对应了施洗约翰的衣着。第五节说到，如果有人想要伤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的口中出来吞灭他们的仇敌，这里也对应了旧约以利亚先知吩咐从天上来烧灭仇敌。第六节说到，他们有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这里也对应了以利亚叫天不下雨。同样的，在第六节又有权柄掌管众水，使水变成血，这里对应了摩西将尼罗河的水 变为血。然后最后是第六节的部分，说到并且有权柄可以随时随意用各样灾难击打全地。同样这里也是对应了摩西施行十灾。另一方面，我们继续看这两位见证人的遭遇，也是又与耶稣在世的生平对应。在第七节说到，他们做完了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上来的兽要跟他们作战，胜过他们，把他们杀死，对应了耶稣在比拉多手下受害。第八节说到，他们的尸首要在大城的街道上，这城按着寓意叫索多玛，又叫埃及，这就是他们主被钉十字架的地方。这里也对应了耶稣被钉在耶路撒冷。第11节，过了三天半，又有生命从气息从上帝那里来进入他们那里，他们就站立起来，看见他们的人都非常惧怕。这里也一样对应了耶稣三天后复活。12节，他们听见从天上来的大声音说，上来这里，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这里也对应了耶稣在门徒面前上升升天。弟兄姐妹，集合了以上的这些的考虑，学者们一致认为启示录的这个第11章中里面的这两个见证人，其实是结合了旧约先知的遭遇和耶稣生平的服事的象征。所以从这两个的角度来看，启示录的焦点并非是在个人，而是在群体及教会。见证人领受了见证，做见证的命令，就是传讲神的话，而见证人将会受到恶势力的迫害，为主殉道。而我们看见最终见证的结果或许会带来死亡，但是这个的见证却使人将荣耀都归给上帝。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约翰鼓励当时在经历受逼迫的信徒要坚忍，在逼迫中仍然要忠心为主做见证。弟兄姐妹，基督徒真的能够坚守信仰不妥协吗？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曾经也想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面前说道，说如果我们被扔在火窑里，我们所侍奉的神必能拯救我们，上帝有能力解救他的子民脱离困境。但是有时候上帝选择不解救，容许基督徒为他受苦，为他做见证。若是神不解救我们脱离困境，我们是否仍然愿意坚持到底，至死忠心为主做见证呢？或许弟兄姐妹，或许我们会觉得启示录只是写给启示录的读者，这和我们没有什么多大的关系，因为或许我们身处在这样子的一个安全自由的环境，我们没有遭遇什么信仰的逼迫。是的，我们需要为这一切来献上感恩。但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否知道我们所面对的挑战或许不像启示录那样，但我们也有我们要关注的需要去正视的问题。就好像在新加坡2015年的这样子的一个对基督徒的统计，18.8%是基督徒，2010年是18.3%。而其实现在最让人关注的趋势是无神论，2010年是17%，2015年是18.5%。无神论的年龄的比例是55岁以上是14.6%，35岁至44岁是19.4%，最高的比例是最年轻的群体，是十五 至24岁占了 23%。 弟兄姐妹，15至24岁也就是我们的下一代，世界来抢夺我们的孩子，这是一个认真的课题。也因此我们各聚会都设有团契，积极要将我们的孩子凝聚在一起，让他们在团契有个归属，而非在世界找归属。而作为父母亲，让我们好好的来建立我们的家庭，成为一个真实的基督化家庭，让我们做父母的以身作则，来带领我们的家人来敬拜我们的主，来见证主。另外一个，你是否知道另一个让我们担心的课题是同性恋的课题？ 377A 可以在新加坡维持多久？你是否知道现在的年轻人也是我们的孩子，你知道他们对这样子的一个课题的想法是什么吗？很多时候现在的年轻人都是出于同情而去支持，因为是朋友，朋友的影响力对于我们的孩子，对年轻人是非常的大，你知道吗？你是否知道其实讲台的信息也是不能宣讲一些敏感的字眼，例如强调唯，强调谁是唯一的真神。就连在马来西亚的华文小学也被纳入《弟子规》的教材，在他们的课程里面，《弟子规》是儒家思想。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觉得我们的生活还好的时候，没有什么信仰迫害，其实二者已经在潜移默化之中一直的在影响着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弟兄姐妹，今天教会，弟兄姐妹，当我说教会的时候，是包括了我们这里的每一位。今天教会若实实在在的跟从基督的脚中心，必然我们会发现教会与世界是有分别的。教会不必敌视世界，但也必须认识到这是一个需要被上帝救赎的世界。因此因为这个原因，教会会被世界对教会的冷漠、反对甚至是迫害是必然的。但是教会之所以是教会，就是因为教会是由基督所买赎回来的群体。如之前林芳柔牧师的信息，教会在世界上要成为世上的光，为主做见证。就好像上个星期力争传道的信息，我们落在百般思念之中都要以为大喜了，因为我们可以向主求智慧，使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患难中仍然可以忠心为主做见证。我亲爱的弟兄姐妹，经文来到了最后，是七号吹响的时候。七号的吹响与七印解开后是一样的，所带出来的都是在天上的崇拜。经文说到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们的主和他所立的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弟兄姐妹，这个是天上的崇拜，向约翰和当时的读者们以及我们清楚地说明谁才是真正的掌权者和历史的终局的这个的真相。其实这个也让那些为主做见证而受害受迫害的教会看到了神的救赎和盼望。因为死人要受审判，上帝的众仆人、先知、圣徒和所有的老幼贵贱、敬畏上帝名的人都要得赏赐，上帝也要毁灭那些败坏全地的人。弟兄姐妹，随着启示录的发展，逼迫是会越来越凶险和艰难，但与此同时，天上的敬拜和赞美是更加的强大，历史的终极的真相也会越来越清楚。 上帝的子民确实需要在这样的一个几步艰难的处境中持续的仰望那坐在宝座上的上帝，掌权万有的上帝，这样才能使我们从上帝得力。因此我们每一个人在这样的一个世代里面，我们可以拍拍我们的胸膛，让我们继续的手牵手，继续的走天路。弟兄姐妹，启示录以清澈明亮的声音呼吁所有的信徒，务要忠心到底，务要为主做见证，赢取生命的冠冕。让我们一起的来祷告。是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当中若有人正面对信仰而遭受人的垂弃、语言的攻击、心灵的伤害，主，此时此刻我们求主你自己借着你的话语来安慰他们，深知他们必得主的保守，必得生命的冠冕。是的，主，我们求你自己保守你的教会，在这个地方成为你的见证，成为世上的光，也成为你爱的出口。求主你保守你的教会，在患难中有智慧，有忍耐，坚持坚守主道，忠心为主你自己来做见证人。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